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的《徐徐到来》。然后今天邀请到了彦祖，我们这一期主要聊一聊国家电网的工作吧。然后，要不先请彦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啊，我是彦祖，我目前是在天津电网，然后具体是哪个地方，就大概就先不说了吧。目前已经在那个电网工作了大概有2年左右，满打满算不过2年，不过也有了一点心得与体会，然后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么官方，新什么新的体会啊？
不知道，那我这这不胡说的吗？
那你是大学和研究生都学的是电网的专业吗？或者是电网应该是学什么专业的？对口的？
电网顾名思义，国家电网嘛，肯定是，以电气为主，然后，也招一些其他理工类的，然后再有一小部分是给非电网，非理工类的，比如像什么财会呀、文学啊、管理呀、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小专业，这种，
哦，所以主要是招电气相关的，然后也有一部分是理工科都可以，然后最后
对，
也可以是那种文史哲的也可以，意思是？
哎，对对对。文史哲，只不过那个比例很小。
那电网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单位啊？就是我们经常听什么是国企、央企，然后什么事业单位，电网是什么类型啊？
电网其实既是国企又是央企，但是央企的那个是怎么说，叫级别呀，还是叫什么呀？反正就是要比一般的国企要求更严一点，主要体现在就是在政治性上可能更严一点。可能
你
就
说的
是
是
他，
对的吗？如果不对，我一会儿还得再剪啊。
我想想，我入职那会儿应该是我们那个书记跟我们这么说的，央企姓党，我记得挺清楚的。然后上来就让我们那个大家，来到了这个国家电网啊，我先写一下啊，大家来到了国家电网啊，不要想想就是国家电网能带给你什么，那你要自己想明白，你能够给这个公司带来什么。你能给这个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当你那个退休以后，你希望那个公司的后人怎么来评价你啊？就这样 反正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就感觉因为之前在学校里也有，就是什么一般的什么学习活动啊，什么政治理论学习啊，但是在我们入职给我们上的那一课，我觉得是我印象是非常清晰，也是非常深刻的。就是原来是，跟电网初见面打交道的这么一个过程，让我知道了。然后，其实在这里面，在央企里面讲政治性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事情，比较重要，大概这样。
就是电网既是国企又是央企，是吧？
对。
国家的电网和地方的电网公司是什么关系啊？就比如说你是天津，对吧？那肯定北京也有，河北也有，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国家电网分成这么几个部分。首先是在北京有一个国家电网的总部，这个你懂吧？
懂。
就是对，就是像全国各地发号施令那样。然后在其他的那个26个省份，有不同的省级电网。就比如那个咱们河北河北比河北还比较特殊一点，河北有2个电网。一个是冀北电网，就是咱们承德那边，承德、张家口、廊坊、秦皇岛、唐山这五个市单独成立了一个冀北电网，这个应该是主要就是围绕着北京来服务北京的这么一个定位。然后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河北电网，河北电网就是剩下咱们河北剩下那些市，他们叫河北电网，就河北比较特殊。然后再就是其他的每个省份都有一个电网，河南电网呀，然后那个天津电网呀，北京电网呀，就这样，基本上都是按省份来的。在电网方面还有一个南方电网嘛，南方电网，南方电网它其实之前是从国家电网里分出去的，就相当于是一块试验田，然后有什么政策，有什么制度呀，都会现在那块。当成一个试点，一个实验，在那边先那个实行。如果感觉反馈啊，效果比较好的话，然后再在国全国这么推开推广这样。
OK。看，听起来还是比较复杂，但简单理解就是每个省都有一个国家电网，是吧？
对，每个省都有一个省公司，然后省公司下面再管着各个市公司。 然后市公司
哦，
其实你要再细分的话，就是县公司。
那其实就有点像公务员，是吧？比如说有国考的，有省考的，然后也有那个县的，有乡镇的公务员。
哦，那你如果说是录取的话，那倒不是。录取的话，就是你先统一报考，然后国家电网统一根据你的那个理工类、非理工类什么什么，还有什么电气呀、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按照你的专业出题，你进行考试。考完了之后，当然在考试前需要先报志愿，然后根据你的志愿呀，还有根据你的分数呀，来给你进行分配。就是县
OK。
级和什么市级、省级的这种，如果走校招的话是没有，就是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招生资格。如果通过考试进的话，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不通过考试进，那个叫什么来着？校招。对，就是那你在学校里的话，各个省公司就会去招人，然后你就过去跟那个 HR 去谈，然后你说我想去哪儿哪儿哪儿，你看 HR 能不能满足啊，或者 HR 建议你去哪儿。如果你们两个双方达成一致的话，你也可以不走考试，就相当于保送那种，对，大概这样。
这个说挺多啊，等我一会儿详细问一下怎么进入电网啊。
行，好。
先聊一下电网是什么性质单位，是既是国企又是央企，是吧？
嗯，
然
那
后
对。
又分成地方的公司，还有那种就是还有什么北京总公司，对吧？
嗯，对，省公司、市公司，然后下面还有县公司，这样。
那个国家电网有没有什么优势？就比如说现在经常和电网啊、什么烟草啊一起说，是吧？就各种子弟很多，经常都会把就是后代都安排到这种单位里面，是不是变相说明了这种电网啊、烟草啊待遇都比较好？
待遇这个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嘛，跟烟草啊，其实还是比不了，你知道吧？就虽然大家总把那个电网跟烟草并列，但是从我就是所了解的感觉，跟烟草还是没法比，好吧？差得还挺远。其实，烟草那个一年纳税上万亿，那我们怎么跟人比啊？
OK，你们这种上班是就是跟我们一样吗？一周工作5天这种，还是什么样类型的？
对，这个像电网这种国企，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国家说怎么放假就怎么放假，就怎么安排都听国家的。然后虽然说偶尔也有加班，但是那个强度我觉得还是可以承受的。不过它并不存在那个像多劳多得啊，就是你加班那个叫讲奉献啊，那个谈待遇那个越谈越低，什么什么讲奉献境界什么越谈越高啊，这样。
就是，所以
嗯，
他是首先他放假是跟着法定假日走，对吧？比如说法定
嗯，
假
对，
日
是这样。
定了五一放哪几天，他就放哪几天，是吧？
啊，对，对。
然后那个每周也是，就是周一到周五是工作日，周六周日是休息日嘛。
对，是这样。
那你们是都是白班，还是会有这种白班、夜班、倒班的这种情况？
哦，这种就涉及到这个国网里面的具体分工了，就是。比如像是一些营销口，就是直接跟用户直接对接的那个部门，正常来讲是周一到周五上班。然后如果有用户什么周六周日联系你的话，那你也是虽然不像就是甲方乙方那个就那么严格，但是那你也得在，比如上午联系你，那你可能现在看看，那你在休息，但你下午啊或者晚上你怎么也得给人一个答复，就这样，即使是在放假这样。然后。这个是业务上面的，再一个就是，分成不同的部门。刚才我说了营销，下一个就涉及到一个叫调度部门。调度部门就需要，全天24小时，就是有人在守着调度大厅里边，监控那个整个地区这个电网的符合情况呀，什么看看有没有出事故呀。像这种部门就是需要上一天一宿，那这种就肯定需要那个倒班啊，就这样，比如说上一期二啊，上一期三，就这种情况。然后像其他的部门，基本上如果不算值班的话，那都是按照那个法定假日走的。
那你说这个调度部门什么上一休二、上一休三这种，这个
嗯，
和周六周日是不是就冲突吗？
假如你在调度这个部门的话，而且恰好你在那个值班大厅那个班组，调度那个班组里，运行班组里，那你就不存在那个周六周日、节假日这么个说法了。就是按照你上一天歇2天，或者上一天歇3天，就这么安排。
那法定假日呢？
就没有法定假日了。
也没有法定假日了。
对，这个就是，调度比较特殊的一个点。
哦， 就是只要你是这种调度班组，然后就是相当于保障用电这种，是吧？就是看那个负荷的，然后就要这种轮班倒，然后上一休二、上一休三这种，然后也不走法定假日。
因为调度这个部门，它这个责任比较重，然后那个就相当于是整个电网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调度这个部门，所以它必须时刻保持就是有人在值班，就是有人在监控这个，看看这个电网这个系统运行情况。然后我们公司还好，就是我听闻我们公司是你上一天，你可以后面歇2天或者歇3天，就这样。上一天就是只上24小时，上一天一宿嘛。然后再有的部门是一天分成3个8小时，一个人过来上8个小时啊。这样的话，我觉得更伤身体一点。反正我听闻就是在那个公司，就是上3班倒那个公司，无论男的女的都没有头发。
就是，所以调度也分几种吧，一种就是一个人24小时，对吧？或者是，要么就是3班倒，就是白班、小夜班、大夜班这种。
哎，对，是这样。
那你刚才说调度既然是这个中枢神经，调度待遇是最高的吗？
不是，还真不是。
所以这要讲奉献的是吧？
那个电网里面你讲奉献是应该的啊，就是你干的这些什么辛苦事儿都不值得拿出来这个吹，你知道吧？就只有像我们天津公司的张立明师傅，还有那个浙江公司的钱海军师傅，像这种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就这种，我觉得才。大家才会那个大张旗鼓的来宣扬他们做的事情啊，奉献出的精神呀、啊。像我们谈奉
OK，
献，这不配。
为人民服务。
啊，对，人民电业为人民啊，我。
所以电网里面就是不同工种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这种，是朝九晚五吗？
对，大部
大
分
部
都
分
是
还是
朝九
朝
晚
九
五。
晚五，然后一周工作5天是吧？周六日，然后还有按照法定节假日走的。
对，是这样。
只有那种特殊工种才会去有这种3班倒啊，然后做一休二、做一休三这种。
是。
但是在那个薪资待遇上面是没什么区别的吗？
国网应该跟你们公司不能说一样，就是有很像，他们是按照这个叫薪级来发工资，就是那你薪级是几岗几岗几岗，在这里面就你的学历。跟你的学历关系不大，可以说没什么关系。然后跟你的部门还有你所在的岗位有关系。就比如说有的岗位像调度岗位就比其他的工种要高一个岗级。然后薪级的话，各个公司都不太一样，不过普遍来讲还是会就是也高一个薪级，大概一个月多200块钱这样。再就是有一个叫运维检修，有这么一个部门，在这个部门里面。如果你是去现场涉及到操作的话，你需要，持各种票据，然后，每当你持一个票完成一个活，干完一个活之后，也会有几十块钱的这种叫持票钱，哎，这个钱具体叫什么，我还真忘了，反正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电网里面的薪资和岗级薪级有关，对吧？
啊，对，是这样。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你在天津，天津有很多个区，对吧？区下面肯定又会有很多个县，很多个乡镇。那不同的区的这种电网的薪资有差异吗？
有差异，就是在电网总部会在年底给各个省公司进行打分评级，就会评各种什么优先称号。如果你拿到的什么，那今年拿到什么什么称号呀，或者是今年干出了特殊亮眼的事儿。然后你省公司的评级会往上提，往上提之后，省公司也会在年末那个给你各个辖区内的市公司进行评级。然后你如果市公司在省公司的排名里边比较靠前的话，那个你的年底叫年终奖还是叫年底绩效啊？反正就是那么一个意思，也会相应的多一些。如果拿天津举例的话，就是因为天津大家知道有一个滨海新区。然后在那里边去滨海电网的那个职工的话，就会比其他地区的那个职工薪资水平要高一些，因为他同样一个岗位在滨海那边就要比其他地方的那个要高半级。就这么说，能听懂吗？
我先问啊，就是你刚才讲， 就是年末对各个省公司都有一个排名，类似于排名，然后每个省
嗯，
公司又会对本省中的市的公司进行排名，
对，
然后排名呢会影响年终的奖金绩效奖金，对
嗯，
吧？
对，对，
也就是说，这个排名只影响年终奖吗？不影响每个月的那个工资吗？
影响。单说这个排名来讲的话，对每个月影响不大，但是它一年之内会分成那个，并不只有年末就这一个排名，它也会在其他时候。年终或者在秋季、春季这两个季节进行什么各种各样的考核，你如果在这个考核里没有被考核出问题的话，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奖项，比如安全生产奖呀、安全季度奖啊，就这些。不同的考核影响
哦，
你不同的绩效。
还挺复杂的。
啊，对，这个确实挺复杂的。
OK，大概聊一聊就是电网的薪资构成嘛。总之就是和你所在的区域有点关系，因为你区域可能会有不同区域评级不一样嘛，就是在考核的时候评级不一样。然后还跟你本人的这个岗级和薪级有关，对吧？
对，我再补充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其实更偏向于绩效一部分，因为工资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工资加绩效，这两部分总和就相当于我们的到手收入嘛。这个是各个省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但是电网在三四线城市，它的总体收入就相当于我刚才说的基本工资加绩效。它的实际到手收入还是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懂你的意思，就是电网在，当地的水平还是比较靠前的，是吧？就收入水平。
收入数目不说，就说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就考虑到你的劳动强度，跟你的到手所得呀，
OK，那就大概聊了聊这个薪资收入嘛。接下来就问一下，就是电网是不是一个能躺平的一个岗位？就是永远不会被担心被裁这种，只要进去了就可以开躺、开摆了。
也有开摆的啊。就我目前看到而言，像45往上的，像那些老师傅，就比如像这种升迁无望的，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说那个太绝对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半躺平的状态。平时上班就领导给你就交代啥活你就干啥活，然后你也不指望升迁嘛，然后干完了也就相当于稍微应付一下，只要不被人逮到违章，不被别人逮到，你只要把这活应付完了。然后就干自己的事儿了。有的师傅热衷于炒股，有的师傅热衷于买石头，还有师傅热衷钓鱼，就这种兴趣爱好都很广泛。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是不是进了电网就一定不会被裁了？是一个铁饭碗。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因为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过嘛。98年那个东北下岗潮，
我知道，
这个我听过嘛，因为当时
杀
大
死
多数
那
人
个石家庄人，听过没？
啊。多少人都以为那个进了国企那个铁饭碗了，这不就是，大时代这个环境一变，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铁饭碗了。所以现在这个我还就是说不清楚，说不明白。但是如果针对目前这个现状来看的话，你在电网里，只要你不犯刑事责任，还有不会那种连续缺勤半个月还是20天呀，就这种，一般情况下你是不会被辞退的。就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那你那种犯了什么强奸、抢劫，就这种罪，那你肯定是，在电网你待不下去了嘛，这都不用说的。
那我换个问法啊，就是电网的合同是劳动合同嘛，是吧？就是这个合同签几年呢？
一开始是有一个半年的实习期，这个各个省公司都不一样，我就拿我举例了啊。一开始是有一个半年的实习期，在你半年实习之后，会给你再签半年的合同，然后半年过了之后。表面上看是半年的实习期，但其实我是实习了1年，然后在第二个半年之后会签一个3年的还是5年的合同，然后3年到期之后再签一个5年还是10年的合同呀？这块我还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签了几份合同之后就变成终身合同了。
那应该是和企业一样的，你企业也是这样，怎么说呢？基本上可以说是铁饭碗，对吧？而且这个薪资水平也是当地的这种，肯定是中位数往上的嘛。
这个我还专门统计了一下。当时统计的那个省份不多，就是统计了两三个地儿，电网的那个收入水平在当地就属于平均数，再往上高一点点。
OK，你这个还是有数据支持的。
哎，就那天无意间看了个数据，然后我又问了问同学，就自己私下统计了一下吧，因为就这个网上那你也不可能找到人家的收入数据。反正我一对比，就比平均数还是要高一点，高一些。
那这个聊薪资、聊待遇，然后就到这儿吧。 然后，那你可以总结一下吧，国网这种工作有什么优势吗？然后有哪些缺点？
国网优势第一个，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性价比，它给你的劳动报酬是，我觉得啊，是匹配得上你的劳动强度的，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像什么社会保险呀，还有就什么养老保险，就这些，电网里都是按照那个顶格给你交的，这个也算那个福利保障的一部分，我觉得。第三个还有一部分就是，它还会支持你的一些，比如家属看病呀、子女看病呀、子女上学呀，它都会给予你一定的补助或者是补贴，当然不多啊，不过有就比没有强嘛。再一个就是稳定性呢，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没有，如果没有说的话，我就加上这个稳定性。在这里面，我看好多人问了好多同学嘛，我好多同学肯定都他们都在电网，他们进来的状态就是。有的是一眼进来就忘了头的，然后有的是因为就是有一技之长，比如写公文很厉害，还有一些才艺的，像他们就比较累一些。然后他们觉得，以后还是有一定机会往上走的。像我刚才说那种，就是一进来就一眼望到头的，我觉得他们大概率是想躺平或者是无奈躺平，大概这样。那这个是优势啊，缺点我刚才在那里边也应该说到了，就是在这里面。你付出不一定能够有回报，就是在企业里面，你不仅要干得好，你还要很大一部分是你要说得好，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让领导啊，还有让别人能够看见你干的事儿，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相当于你升迁的一个武器利器，大概是这样。第一个缺点就是升迁，然后再一个缺点就是。因为我刚才在上面也提到了，就是45岁往上的那些老师傅们，他们大概那个状态有一部分是躺平的。那他们躺平了，有活肯定是需要别人来干嘛？这部分活交给谁来干呢？肯定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在电网里面还是有的地方，有的岗位还是很累的，也是很辛苦的。
那刚才聊了这么多，什么待遇啊，然后优势啊，聊一下怎么进入国网。
啊，
先问一下啊，校招和社招都有吗？校招肯定可以进吗？社招可以进吗？
社招能进，不过社招的门槛要求很高。如果大家想进电网，对电网感兴趣的话，我的建议还是最好是要走校招啊。
那国网校招的招聘流程是啥？
国网校招的招聘流程基本上，校招可以分成两个种类，一种是你需要走考试进来的，然后。另外一种，那个电网公司到你们学校去宣讲，然后你可以跟那个 HR 交你的简历，然后你们两个进行面试，什么再对你进行面试，然后你们两个再商量，通过商量啊，然后双方意向确定之后，然后给你放到电网里。再说就是需要走考试的那部分校招，就是电网会组织2批次考试，一批是在12月份。第二批是在来年的3、4月份，招聘的人员范围呢，就是在你12月份的那次考试里，是以电气理工类为主，在3月份里，那个电气理工类大概能占到，就是在第二次考试里大概占到30%、40%或者50%、60%，反正就是它的占比没有第一次那么高了，所以就是第二次考试比第一次竞争要激烈一点，而且呢，第二次考试，他给的岗位也比第一次要少很多，他没了。
那这个考试是谁组织的？是不同的电网公司自己组织的，还是？
啊，这个考试是国网总部组织的，那我就整体跟你说一下流程。你先在国家电网的他那个人才招聘那个网页上，提交那个叫简历啊，他叫什么呀？然后他会那个电网会进行一轮网筛。网筛会筛下去不少人，网筛过了之后，会让你拿着你的学位证、学业证、毕业证，4、6级啊，就这些材料去进行一次现场核验。如果你现场核验发现你的材料不合格或者怎么样，也会给你筛下去。经过现场核验之后，然后你才有资格就是坐到那个考场里考试。没了，听明白了吗？
那不就是先网上报名，然后现场核验，然后核验通过了就参加考试。
啊，对。
考试完了面
对，
试
考
是
试
吧？
完然后面试，
然后你去，比如说你报哪个地区，北京、天津，然后都是在你报名的时候就报好了，对吧？
对，在你网上那个报名的时候，他会给你 让你选三个省公司作为你的志愿，它这个志愿是分先后顺序的，然后在你每个志愿底下又分成两个市公司。哎，是你报两个地儿还是报三个？啊，对，一开始的时候是让你选择三个省公司，然后你可以在每个省公司里面选择两个市公司，
那具体分到哪个区呢？
分到哪个区，考完试面试也通过以后，有的省公司是按照你的志愿给你分，有的是按照你的分数给你分，还有一种就是，各个省公司按照它的总体规划就自己来分。
所以就是你报名的时候只能详细到市是吧？具体分到哪个区是你是定不了的。
啊，对，啊，就是如果那你要想知道自己分到哪个区呢？那你就是要走另一条途径，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电话来了学校校招，然后你去参加校招，去跟那个 HR 谈，然后那啥的话，你们两个基本上商定了，你去哪个区，那啥你就会被分到哪个区。
那就是电网专门去学校宣讲的时候，这种当场面试的是可以直接选定去哪个区的。
是的。
那我们回到这个报名考试的这个，就是报名考试的时候，考试的内容就是大学啊、研究生学的内容嘛，就是在这个国网招聘的时候，笔试的时候。
笔试的时候，本科生跟研究生是分开考的。本科就是以电气为例吧，他考试的内容大部分都是那你本科所学的一些专业课啊，然后外加一部分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呢，就是国家电网，它在每年考试前半个月，然后会在网上公布它的企业文化的试题题库，然后你需要在那里面就是做题、背题或者怎么样。其他部分就是一些专业课考试了，然后作为研究生的话，他也会涉及到本科的内容，具体比例我也讲不好。反正研究生考试内容要更杂一些，就是需要你的本科知识作为基础，然后再把研究生的课程内容加到里面。
所以本科和研究生是分开考的，考试内容也不太一样。
对，不一样。
那本科和研究生进去以后待遇是一样的吗？
他这个待遇。我刚才说了，那不是不怎么看重学历啊，看重学历的只有你在实习期的时候，实习期的时候，研究生会比本科生一个月稍微多一点钱，然后过了实习期以后，当你转正之后，会给你定岗，就是确定你的岗级，然后你的岗级定了，那薪级也相应的那就定了，你发的工资是按照你的薪级来定。就比如说，你看我现在研究生，我的同事是一个本科生，然后他现在一个月，上个月问了问呢，比我多拿了得有7、800块钱。这就是因为那个岗级薪级不一样嘛，因为他那个岗位，他那个薪级是要比我高一等的，对，是这样。
好的，就回到这个考试啊，那就是你们考试或者是你们大学研究生学的内容，到跟你们实际工作的内容相差很多吗？
不能说相差很多吧，就是毫无关联就需要那你记住。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一些电器的基本常识，我觉得是，比如像其他一些理工类的学生，还有一些那个人文社科类的学生，他们进来的话，就相当于是重新学嘛。不过也，我觉得也并不复杂，就相当于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你过了这阵儿，能适应，能熟练使用那个一些系统啊，一些工具啊，也能胜任这些工作。
那我换句话说，那只要是个正常的大学生，反正只要能进去，就肯定能胜任这个工作，是吧？
是这样，是这样。虽然
明
不想
白
承认，但确实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那我们。就是怎么进入国网这个招聘流程这一趴就到这儿了。就是我们接下来聊一下，因为你现在在国网也工作了快2年了嘛，对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国网是干啥的？因为之前有校车不是说可能会爬电线杆嘛，我也不知道真爬了没。然后我们聊一下，就先说一下你现在在国网，就每天都干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现在是在那个调度部门里，在调度部门里干的工作呢，大概现在就包括，哎呀，就是说的太具体了，那你反而不懂。
对，你就往宏观了说，就大概说说工作性质就行了。
会偶尔写一些文字材料，就是申报优秀班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给领导看的一些汇报材料啊。那我说的领导，那就是主任、副主任这个级别的，再高级别领导，那就是主任他们写。再就是， 配合，因为我在那个调度部门嘛，调度部门一切都要围绕着那个调度大厅转，再就是给调度大厅他们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他们需要什么，上各个地方找他们需要的材料，这样。
对，那感觉听起来还是比较清闲的，没什么体力劳动啊。
体力劳动倒算不上，体力劳动有，就是你刚才不是戏称会爬电线杆吗？就我刚才说那个，就比我一个月多挣700块钱进的兄弟，他就需要。
你是没有什么体力劳动的感觉。
对，我是没什么体力劳动。另外，按照那个领导的安排，说后面也会让我进调度大厅。就到时候可能你就要开始看我掉头发了。
就是你在调度部门是为了你在进调度大厅做准备。
对，
调度大厅就是那个24小时那个是吧？
对，就是那个会掉头发的。我们那些老师傅他们都没有头发，没有头发，
你
好
们
像
调度大厅是3班倒还是24小时？
24小时。
那你们比如说一班是几个人呢？
一般是2个人，一个是值长，还有一个是副值。
那你们2个人分工一下不就行了吗？比如说值长看前半夜，那个副职看后半夜，这样不就能少掉点头发了？
那个是不行的，那个是不符合要求的。一般像简单的活儿，都是副职来干，然后值长在旁边盯着看着，是这样。一般大点的活儿就需要那个值长来主要发号施令，然后那个副职在旁边帮忙打下手啊，干一些辅助工作。反正就是，那你时刻得保持2个人在盯着这个活儿，因为一个人干活的话，一旦出现事故的话，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要不说这岗位比较重要，比较费心呢。就是那你如果一旦一个令要下错了，要出了事儿，把设备给伤了，最怕的是就是把人给伤了。把人给伤了，那这个就属于安全生产事故。首先，那你们现公司在未来3年都会受考核，然后现公司这层面完了，就该市公司受考核。市公司考核完了，在国网内部进行那个通报，就是全国网都知道了。那你这出了什么什么事儿？对，反正这个还是影响挺大的。
所以，这个调度大厅的工作还是需要这种挺大心神的，
对，
耗
要不
费
然
很
他们
多
为
精
什么
力
掉
的。
头发？
OK，明白，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对，就主要责任比较大。不过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出事儿的话，就只有像就干了几年的那种工作人员，然后就觉得自己能行了，就偶尔就会不按照一些那个安全生产要求啊，自以为是就搁那操作。比如说呢，需要你拉开的是313开关，然后他过去给你拉开314了。拉开313就是相当于拉错间隔，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误操作事故。
听不懂。
啊，对，这个可能就比较专业点。反正最大的原则就是安全第一，然后不要出安全生产事故。
好的，大概聊了一下这个日常工作。彦祖现在的话是给调度大厅打下手，属于，然后下一步进入调度大厅。
是，哈哈哈，哎呀，你们主任就跟我谈那个年轻人有就跟着画饼吗？你年轻人要好好学习，趁着年轻好好学习业务知识，掌握什么什么，然后就你看谁就是搁咱们这出去的，现在怎么样了？画饼嘛，
那你到调度大厅以后，你的岗级会升级吗？
调度大厅里面其实也分成副职、正职、职长。就这3个，我现在只是一个实习的，叫实习调度员，然后到后面升了副职，升了正职，然后再到了职长，会涨一点钱，但不多。
我的意思是，所以你就是你下一步进入调度大厅，你的岗级是不会变的。
岗级是不会变的，然后薪级应该会变。就是因为你进调度大厅的话，你要给别人下令，你起码得是一个副职，副职就会比这个实习调度员要相应的多一点钱。
OK，那我们这个工作就聊到这儿吧，感觉也没什么好聊的，反正就是聊下去就是
哈
后面会掉头发，是吧？
哈，哎，对，我刚才要说呢，那你给我打断了。我说我现在我待着没事儿，我就总自拍，趁现在多多记录一下我现在这个头发多的模样。哎呀，那天星期五去聚会，我操，有调度的，还有监控的。啊，监控就是原来也在调度里，但是后面分出去了，分到另一个部门去了。
然后呢？
就是除了主任，大家都没有头发，也不是都没有，就是有的比较稀了，大部分都比较稀。而且就是因为 这个作息原因导致的，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高血脂，还有那个胆不行、肝不行，还有肾不行的，反正大概就这些类型。
这个听起来怎么这么恐怖啊？
也还行，因为在这个环境里大家都这样，你可能也就习惯了。
但是你说这些病，其实别的岗位可能就有别的岗位的职业病，其实都一样。
对对，还有那个就是整天坐电脑跟前的，有那个脖子呀，还有那个腰椎，哎，不过这些也都不算过往特色，这不都现代人不都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你们这个。就是当初为什么要走过往这条路啊？彦祖，你的就是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都是电网是吧？
对，学的都是电气工程自动化嘛。
嗯，那你当时为啥要选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呢？
这个是我小时候去保定玩，我大哥在保定嘛，然后我大哥就指着那个华电对我说："你将来你就考这个，这个好。"然后我说："那你将来你学啥呢？那你就学那个电吧，电什么时候都能用得着啊。"行，虽然可能是我大哥那个当时无心说的，但我就记下了嘛。到后面选来选去，那行，那就学电气吧。然后进电网的话，纯粹是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能力，好吧？就是那我感觉我这样去了你们那种，去了像你们那样的私企啊，或者去了那个比较卷的私企啊，那我会被卷得渣都不剩的。然后那个这么一考量，这么一对比，就虽然电网钱不多，但是胜在性价比啊，那还想啥呀？对，然后就直接进电网啊。对，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不知道有没有听啊，听众有人想考电网的话，那个读研究生其实对你进电网的话有点帮助，但不大。你如果想进电网的话，最好就本科毕业，你就准备考电网算了。因为就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你读不读研，进电网里差别没那么明显。再一个，即使呢你进了电网想读研，你也可以再读一个在职的嘛。虽然在职的那个可能在社会上不怎么认，但是在国网里，只要你那个在职的拿到毕业证了，然后那你以后在你那个国网内部的简历上，就是系统就会认为呢你是那个。在你的学历那一栏就会写上研究生吗？
明白。所以彦祖的经验建议是本科毕业就考电网，然后为了发展的天花板可以考一个在职研究生，就是有了在职研究生也不会限制天花板，就天花板和研究生进去国网是一样的，对吧？
我觉得是一样的。对，再一个就是，那你如果读了研之后再来考电网的话，有好处，好处就是它可以降低你的那个网申门槛。就是我刚才不说那个，那你需要网上报名吗？网上报名的话，会对研究生要求没有那么严，也没那么多。它的缺点呢，就是你读研3年，虽说那个老板可能给你点钱，然后那你一年花个一两万、两三万，那你3年花个八九万，但是这3年你的同学如果进了电网的话，他们已经开始攒钱了。我那个本科舍友，他也是进的电网。然后我快毕业那年，然后我们聚会出去玩去，就这个小子跟我说他，因为他干活的部门在深山老林里，平时跟外界沟通交流比较少，也没什么地儿花钱，他已经攒了不少钱了，相当于你在读研这3年是在花钱，他利用这3年他已经攒了不少钱了。
就是本科就去电网，到你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工作3年了嘛，就已经攒了不少钱了。
对对对。
啊，那正好说一下，就是你本科和研究生同学，他们毕业去向都是什么样子的？
本科，我大概估一下啊，就是不算读研的，单独算工作的，大概有80%都是那个进了电网，剩一些，有进南瑞的，南瑞就也相当于跟电网挂钩的那么一个企业，然后待遇也不错，不过南瑞就是工作强度比较大，经常需要出差，而且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啊，也有进一些私企的，因为本科我们只是一个普通211，太好的私企也没什么，啊，不对不对不对。那我刚才给那个80%进电网那个人数不太对啊，因为我们学校是一个石油特色啊什么什么的，一部分同学去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就这些，再加上去电网的这两部分人加起来大概有80%。我刚才说的那么不太严谨，反正就是去国企、央企这些占了很大一部分。然后研究生的话就更明显了，研究生有读博的，读博那些就不说了。去的企业的话比较好的有华为。中兴还有西门子，就这些都有几个，然后大部分还是去了电网，有的是留在了北京，有的是回家了，然后还有的就是去了外地。 大多数都是去了电网、国企、央企。
绝大多数都去了电网和国企央企。那看来这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这个专业很对
对，
口。
这个专业也是比较受限
但
的。
是如果你要是以这种国企央企为目标，这个专业还是很拿得出手、很吃香的。
对。
那就你现在工作的感受和你毕业之前预想的你工作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我预想的电网工作就是专业为主，其他的像管理或者那个职能啊这些为辅。但是，那你实际上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在央企里面，现在政治性再加上一个管理，这个是要求比较多的，要求比较大的。然后接下来才是你实际干的一些专业的工作。对，这个是跟我原来预想的也不太一样。
那如果让你再选一次，你还会选择学电气吗？然后还会选择进电网吗？
选吧。我这么说主要就是对我个人的自身能力有清晰的判断跟认知。所以就不想那些那个超纲的事儿。
所以让你再选一次，还是会学电气，然后进电网。好的。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大概这些。彦祖有什么想聊的吗？
我其实就这期也没做什么准备，都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的也都比较散。我想聊的，总体来讲的话，国网优势，我觉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性价比。劣势的话，就是你如果要是没什么特殊的本领啊、特殊的关系的话，你的天花板可能会比较低。就是对于心怀抱负的人来讲，这里可能会让你有些失望。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你只懂技术的话，在电网里面可能天花板比较低，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按照国网设定的发展路径来讲，就是有专门一个通道是为这些专家技术人才就为他们设立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人来讲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OK，那所以大部分还都是普通人，你想走这条路线也走不了。
能走，就是难度很大嘛。就是，那你比如说，就你上班，你就咔咔干完了活，然后我回去我就接着那个翻开我的专业书籍，翻开我的那个安全生产规程，我咔咔我就记完背，背完之后你自己那个研究研究什么小发明啊、小创造啊，然后申请专利，然后让各级领导看见，然后公司组织什么创新什么项目的时候，你咔你就参加，你再获奖，不断的被其他人看见，就这样你能一步一步的评上去，也是可以的。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那像电气啊这种、电网这种，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专业吗？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吗？
首先第一部分，那你要在电网里面，你学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叫做安全生产规程，我们叫安规，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一定要保证你个人的人身安全。接下来才是设备安全，保证这两个安全之后，你才可以谈一些其他的什么创新啊、技艺啊、技术啊这些东西。哎，那你问的是啥来着？这个是不是跟你问的没关系啊？
按我的理解，就像电力、电气这种行业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专业了，是会有很多东西能够让你学习吗？按你刚才说走刚才那个路线的话，不是说下班了也经常学习，然后搞一些发明创作。
需要那个，你如果跟那个现场打交道，就是在现场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地方是你可以能够提升工作效率，然后保护人身安全的那么些点，你如果找到这些点，然后你再研究研究的话，也是能有一些那个创新成果的。
就是所以说，虽然这个行业比较成熟，但是第一工作现场这种基层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点，保障你这个人身安全、设备安全，还是这个工作效率。
对，是这样。比如说拿那个张黎明跟那个钱雪君，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那两位改革先锋、时代楷模来讲，就是他们的事迹里面就有很多事儿都是从基层、从现场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不断的钻研研究、改善解决。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张黎明，他研究了一个什么打火作业机器人啊，虽然工作效率可能目前来讲看着还一般，但是他就可以不用你以后人再去那个十千伏的那个杆塔上什么线那个线路上去操作了，可以用机器人代替人操作。
明白，所以就是 那个方面讲，就是如果你热爱这个行业的话，你进电网以后，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然后你也是可以，就走这种技术路线的。
啊，对，是可以的，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啊，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啊，对。
OK，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播客有一个惯例，就是每一期都要分享一个，就有一个好物推荐、好物分享环节，需要。每个嘉宾还有那个主播都分享一个东西，就可以是书，可以是音乐，可以电影，然后电视剧，然后游戏都可以。然后彦祖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哦，我之前看了一部那个电影，那个平时比较爱看电影嘛，叫《大佛普拉斯》。那我感觉台湾的电影应该还是拍的不错的，就是看完了之后，让你那个既能看下去，然后还能有一些反思，有些思考，那是挺有意思的。嗯，那我就推
大
荐这部
佛
电影
普
吧。
拉斯大概是讲什么的呢？
大概就讲了有两个底层人物。一个是收破烂的，还有一个是保安，一个门卫。然后他们两个无意之间偷看了他们老板的行车记录仪，然后发现了一个凶杀案，然后发生的后续一系列故事。
OK，我看这
嗯，
个好像是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得奖了，是吧？
啊，对，是。那我也就是那看他是个什么片吧，先得奖了。一开始看的是个黑白片，旁边还有旁白。就看着有点奇怪，你知道吧？不过如果耐心看下去的话，还是可以，挺有意思。
OK，彦祖推荐了一个电影叫《大佛普拉斯》，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哎，不过也没什么人听吧，是不是？
我们这期有一个旁听的，然后旁听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推荐《让子弹飞》吧，因为我第一遍看《让子弹飞》的时候，感觉是个喜剧片。后来过了几年又看了一遍，感觉《让子弹飞》里面隐喻的东西还挺多的。如果你多看几遍的话，可能有不同的体会。
所以，我们这期有旁听这个嘉宾推荐的是《让子弹飞》，是吧？
对。
那顺便问一下，那个姜文的这个民国三部曲，另外2部你不推荐吗？《一步之遥》和《邪不压正》呢？
也推荐，反正三部曲内涵都比较深刻，但是能让大家普通人也能喜欢的，我感觉就是《让子弹飞》。当一部喜剧片也能看，如果你想当那一部内涵片也能看。
那我们这一期这个旁听嘉宾就推荐的《让子弹飞》啊，然后彦祖推荐的是《大佛普拉斯》。那我们这期播客内容其实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播客本来有一个主播西瓜，其实也是电网的，但他最近正好去培训了，然后他就没
嗯。
参加了。然后后面有机会可以再让彦祖和西瓜一起聊一聊电网，看
当
看
面对质
啊，对，来对质一下，看看这个彦祖讲的是不是。对的，
嗯，
哦，那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然后我们下一期再见。